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利未记第十九章，主题是圣洁与社会公正。利未记的前十七章主要是关于献祭和祭司的责任。从第十八章开始，这是神呼召以色列民在实际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活出圣洁。圣洁 Holy 这个词的原意是分别 Separate，它的含义远超过性道德层面，是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单单属神，活出神的荣美形象。因此在本章的一开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的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第十九章可以说是圣洁的社会实践，是十诫的引申和社会公正的基础。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大段落来看本章的内容。第一，1-22节，敬畏神的圣洁生活。第二，23-37节，爱人如己的圣洁生活。利未记十九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第一、二节、两节里面宣告神的子民要圣洁之后，马上提醒百姓，十诫中的第五、第四、第一和第二诫，也就是要孝敬父母、守安息日、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这四条诫命是我们熟悉的，只是在这里以不同的次序出现。孝敬父母最先被提出，是因为人是否敬畏神，从他是否尊敬他的父母就能看出来。孝敬父母也是家庭和睦和稳固的前提，守安息日是对神敬畏尊崇的具体表现。当人真正敬畏真神，并遵守神为家庭这个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单位而设立的诫命时，以色列民作为一个群体，才有可能在异族中生存下来，不需随从别神，不雕刻偶像，是以色列民众与外族有别、不被同化的保证。5-8节特别重复讲到第七章中关于平安祭祭肉的条例。需要解释一下的是，为什么神要再次强调这植物要在先的那第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生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是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平安祭的特别之处，其他祭的植物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唯独平安祭的植物是人人可以吃的。祭司要吃，先知的人要吃，与他同来的人也要吃。神对平安祭的祭肉有这样的规定，是希望因着感恩还愿或者甘心而献祭的人邀请亲朋好友，甚至孤儿寡妇，一同分享祭物，共享主恩。一个人若是宁愿让植物留到第三天腹难编织，也不愿意与别人分享，如此吝啬的人在神面前实在是可憎的，他所献上的祭也不必蒙悦纳。所以这一条定规说到底还是神在乎他的子民是否自私吝啬。神喜悦我们每天献上新鲜的感恩，而且行善乐施，与人共享神的恩典。第九和第十节体现了神的慈悲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数百年之后，外邦女子路德和她的婆婆拿俄米在伯阿斯的田里得到这样的关照，神麦穗过活，最后成为耶稣的先祖。神的慈悲和怜悯的确从根骨到永远都不改变，他眷顾一切贫穷软弱和寻求他的人，关切他们身体和心灵的需要。第十一、十二节重申了十诫的第八、第九和第三节，不可偷盗，不可做见证陷害人，和不可妄称神的名，并且引申到更广义的不可欺骗和说谎，是对神的子民活出圣洁更具体的引导。这三件事的次序和关联是有意义的。当人偷了东西或在交易中欺诈，自然就会用说谎来掩盖自己，谎话若揭盖不住，就会指着神的名起假誓。人的诡诈，神知道的一清二楚，让人不得不敬畏他。第十三、十四节，神特别提到受欺负的邻舍、雇工、聋子和瞎子，抢夺邻舍的财物、拖欠雇工的工资，与偷盗无疑。 像不幸的残疾人使坏，好像没人知道，但神都知道，必受神的惩治。正与箴言十四章三十一所说的，欺压贫寒的是入没造他的主，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生命记二十七章十八节，这是神一向的公义原则。我们当存敬畏之心，去爱我们的邻舍和不幸的人，活出神的圣洁。第十五到十八节，实质上是一个共振的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以人的社会地位审判，不到处说八卦闲话，搬弄是非，不做假见证陷害人，不恨弟兄，邻居有罪坦诚指正，不自己报复深渊流人的血，这些都是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律法总纲之内。第十九节，神禁止牲畜、种子和布料的混杂，原因是这些都是外邦人认为有魔力的事情，神要以色列民与外邦习俗毫无相干。在当今的世代，神的子民也当警惕一切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事情，如混乱性别的企图等等。第二十到二十二节是对十诫之七不可奸淫的加注，是针对已经许配但还没有得到自由的婢女和主人行淫的特例而定的处罚条例。当时婢女被视为主人的所有物，主人只要献上拥有道德赔偿之意的毒签记淫乱罪就能得到赦免。如果婢女是已经许配的自由人，对行淫乱之人的处罚测试严厉的处死。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后对心中的果树要守的条例，三年内果树的果实被视为没有受割礼，因此不能食用。第四年果实成为圣洁，应首先献给神，第五年开始果实才能食用。这规定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在迦南地也应该以神为中心。从果树种植知识来看，这个规定是为确保果树健康生长和丰收，是神赐福给人的法则之一。第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具体的列出神禁止外邦宗教有关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对身体或道德有损的行为，剃头的周围，刮胡须的周围，为使人用到各身，在身上刺花纹，都是当时外邦人的习俗。神要以色列民将身体分别为圣，不容沾污。新约进一步强调这个原则，使徒保罗称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可随意损坏。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七节说道，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第三十二节，神特地的将尊敬老人和敬畏你的神的命令并提，以此提醒年轻人不可因为觉得自己比老人更有知识有能力，所以不尊敬老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才会柔和谦卑，也会尊敬老人。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神要求他的百姓不可欺压外邦人，却要爱人如己，以公平和怜悯相待。因为神有丰盛的慈爱，他不但爱自己的百姓，也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他所拣选的百姓而得福。第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神告诉百姓，他不但关心敬拜和审判，也关心公平教义和诚实经商。神的百姓不是只有在敬拜、聚会、侍奉时才是圣洁的，无论做什么，都应当活出圣洁的见证。神的百姓不是在审判的时候才不行不义，在做生意的时候也当如此，所有的良器都应该是共道的。最后一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本章中一共出现了十五次，强调了神要他的子民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圣洁时，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和他的圣洁公义，存敬畏的心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典章，而不是部分或有选择性的进行。弟兄姐妹，本章的内容相当丰富，有人称之为以色列的社会宪章。读完本章，我们清楚地看到十诫主轴和延伸，爱神爱人乃是一个共振和谐社会的基础。联想到当今的社会对正神的敬畏不在，道德败坏，侍奉日下，谎言泛滥，审判不公，爱心冷淡，如何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重新恢复圣洁和社会共振，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考试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孩子听见你一次次的呼召，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每天怀着一颗敬畏和感恩的心，活出圣洁蒙神悦纳的生活。圣灵，求你赐下能力，让我能勇敢地宣扬神圣洁和爱的法则，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成为恢复圣洁和社会共振的力量，影响这个世代。谢谢主耶稣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无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